主耶稣他宣告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来了要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有很多世俗的东西，有很多的罪在缠累着我们。
我哋未信主之前呢，我哋生命里面有好多个罪，好多污秽嘅东西嚟缠累我哋。
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以后，主耶稣他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边。
当你信主之后，主耶稣生命就进入我哋生命嘅里边。
在我们的圣经的里边，生命这个词，就是它的希腊原文是，就是生命是活着的意思，必然活了，它和死是相对的。
我哋嘅圣经里边讲生命咧，系个意思就系活着嘅意思，同死亡系相对嘅。
那么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呢，它是有光的，它是有爱的。
基督徒嘅生命里边系有光嘅，有爱嘅。
基督徒的生命的里边是有信心，是有盼望的。
基督徒生命里边有信心，有盼望嘅。
这个信心是世人看不见的。
这个信心是世人睇唔到嘅。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物质方面，在外在方面，我们看和世人好像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我们的灵魂跟他们不同。
我哋基督徒喺外边睇嚟，外在嘅嘢好似冇分别同世人，但系喺里边嘅灵魂系唔同嘅。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悔改得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是悔改的生命。
耶稣说，他传道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所以我们在归主以后，圣灵就会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归主之后，圣灵会光照我们，
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得生命。
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的名，我们得到生命。
以前我们活在黑暗当中，
以前活在黑暗里面，
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没有睁开，
我们属灵眼睛没有打开的。
我们信主了以后，主耶稣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
信主之后，主耶稣就照明了我们心灵的眼睛。
我们明白了属灵的奥秘，
我们明白属灵的奥秘，
我们得到了圣灵的光照，
我们得到圣灵的光照，
我们就会深入的认罪悔改，
我们会深入的认罪悔改。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就把我们一个一个的罪都涂抹。
当我们悔改之后，主耶稣我们的罪就抹除了，
我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
我们就成为圣洁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耶稣基督的真理，
我们生命里面有耶稣的真理的。
耶稣基督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如果不借着我，没人都能够到父那里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在宣讲这个生命之道，丰盛生命的时候，我先做一下主耶稣拣选我的一些见证。
在我宣讲生命的真理之前，我要讲讲我耶稣怎拣选我的见证。
因为圣经上说，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圣经上有很多见证好像云彩环绕着我们，
叫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要我们脱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为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主耶稣他拣选我们，其实是在万事以前就已预定了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他的信徒，他的儿女。
其实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心，在万世之前已经定了，要我们成为儿女的门徒。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感谢主，我是1989年信主的。
感谢主，我是1989年信主。
那我以前呢是在大陆的南京，就是现在的理工大学，在那儿上学。
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是读紧书的。
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人给我传过福音。
享有之先呢，系冇人同我传过福音。
以前呢，我是因为看法国一个作家卢梭他写的《忏悔录》。
我以前系睇过法国一个作家卢梭写嘅《忏悔录》。
这个《忏悔录》，它的第一页，它的前面就是写每一个人将来后人类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这个忏悔录第一页就讲到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他问世人，他挑战世人，你能够在人类的末日的时候能够面对上帝的审判吗？
他挑战我们说，你能够在末日的时候面对上帝的审判吗？
当时我心里边非常震撼，
当时我心非常的震撼。
你们知道我们在大陆，我们都是学习唯物主义，学习无神论。
你知道我在大陆里面都学唯物主义无神论的。
我受了十几年的教育，
我十几年受了这样的教育，
我学了三次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说基督教是精神鸦片。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讲什么？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文化的工具。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人的工具。
大陆出版的一些小说，出版的一些书籍，都是来攻击基督教的，来否定基督教信仰的。
大陆出版的书籍、小说都是来攻击基督教信仰的，否定基督教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要归向耶稣基督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作为大陆的学生，要信耶稣基督都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看到卢梭的这个忏悔录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归向哪里，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我看到卢梭这个忏悔录的时候，就想去人从哪里来，会从哪里去，死后怎样过，做怎么算呢。
那么到后来1988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些大学里边有很多自由化的思潮。
1988年在中国大学里面有很多自由化的思想思潮了。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相信了，对毛泽东思想，对这些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我们不相信了。
当时我们对于这些无神论的马克思思想开始动摇信仰了。
对传统的文化，我们也不相信了。
对传统的文化都不相信了。
后来我就在南京理工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就走进了南京的一个摩梭路的教堂。
我就在南京理工大学上堂的时候，有一次去了穆斯林 Muslim 的穆斯林的教堂了。
摩梭路教堂。
哦，上面穆斯林。
摩梭路教堂。
是一个教会的名，去走个教堂啊。
因为我以前学过什么哲学呀、文学呀、物理，我这个科学呀、心理学呀，各门学问都列舍，也学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各种宗教这些文化。我都看。
我以前都涉及了很多文学啊、哲学啊，各宗教我都有参，即系考虑思考过嘅。
包括我的父亲，他在练气功，我对气功也有一些研究，还有算命、占卜这些，我都看这些书。
我都识算命啊，气功都有研究嘅，其实。
但是我感觉到我心灵没有一个归宿。
但我感到我心灵系冇一个归宿嘅。
当我走进这个教堂的时候，我坐在这个椅子上，就像那个教堂跟这个教堂有些相似。
当我走进教堂的时候，就坐个椅，一个教堂好似我哋前面椅差不多咁嘅。
那是冯玉祥和宋子文帮助建的一个教堂，很有名的一个。
都系冯玉祥、宋子文帮助建立一个教会，好有名嘅。
当我坐在那里，我听到那个上面弹钢琴那里面讲道，我心里面就感到我进入了一个心灵的一个港湾。进入了一个避风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心里边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念，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归宿。
当我听到弹琴讲到的时候，我感觉心里一个港湾，一个归宿。
当时呢，有一个学联会的这些老师，也就是以前东南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他以前是1948年加入赵军营他们那个大学生联合会，大学生基督徒联合会。
当时一位教授就是赵君英牧师一个联合基督徒大学的联合会是在那里的分享。
他们趁着当时的中国的环境有一些宽松，1988年、89年赵紫阳胡耀邦执政的那个时候政治形势有一些宽松，所以他们在摩梭路教堂做了一个学生团契。
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88年呢是国家比较宽松，在那里他成立一个团契了在那里。
当时呢，我就参加这个学生团契。
我参加学生团契呢，当时。
就参加这个学联会的，他们这老师们，他们都是自愿组织起来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组织，他们就是为了传福音。
学生老师是自发的一个团体，是主要传福音，冇特别的组织嘅，其实。
他们这些老师们就向我做见证。
个老师同我做见证。
当时那个钱老师给我做见证，他48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信主参加了这个学联会。
佢係四八年喺上海交通大學信咗主，係參加學聯會，即係個福音團契咁樣啦。佢同我講見證，
他見證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紅衛兵造反派怎麼批鬥他，讓他放棄信仰，怎麼打他，他怎麼受苦。
佢就講到咧，係文化大革命嘅時候，紅衛兵打佢，呢個放棄信仰點樣受苦法？
那麼他呢，在五十年代呢，他在王明道先生的那個北京基督徒会堂聚过半年的会。
他在五十年代在王明道先生的北京的教会聚会了半年左右。
他就给我做见证，他说这个三字教会呢是不对的，三字教会是不属灵的，
跟我
是有青年会的背景。
他是有三字教会是不对的，他是青年会的背景的。
他家庭教会呢是属灵的，是属主的。
他三年教会是属灵的，属主的。
而且他做他自己生命的这种见证，
而且呢，他是做他生命的见证。
当时我非常受感动，我说我见过这么多的党的干部，见过这么多的宣传的模范。因为我以前在这个一个大型的军工企业工作，我们厂里边有全国劳动模范，有省劳动模范，有优秀党员那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品格，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那种诚实，那种对人的那种真诚，远远不如这个钱老师。
当我见到好多咧系企业，好多嘅干部，但我哋比较之下咧，佢哋嘅见证，依班人嘅生活嘅表现咧，都唔及我依个同我分享信仰嘅钱老师。
那我以前是做秘书的，我是跟他们这些劳动模范呐、跟他们这些先进人物跟他们写文章的，替他们。就是替他们写文章，替他们宣传的，因为我做秘书工作嘛。
我也是做秘书的，我和那些的劳动模范啦、表彰的人物呢，是同他是写文表彰他们的。
因为在大陆里边，那有很多的资料，很多的书，还有文章，什么戏曲啊，他们都是宣传党员多么好啊，党员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啊，这什么。但是我都看在实际生活当中，我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
我所写嘅咩榜样应该表扬，其实喺实际里边真系冇咁嘅事嘅，睇唔到咁嘅人嘅。
但是我在钱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他那种诚实，他那种待人的真诚，他没有谎言，他那种爱，深深的吸引了我。
但系咧，我见到呢个钱老师喺佢生命里边咧，睇到咁诚实，佢有爱，好唔同嘅。
我觉得他是，就现在我来看，他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的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督徒。
我看他身上，看到真是耶稣丰盛生命在他身上。
所以说生命能够生生命，
所以生命能够生生命，
他一个好的生命，他能够感染周围的人，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所散发的那种馨香的气息。
一个人能够将耶稣的香气显扬，就被人看到耶稣基督的。
那么当时我们大学的校园里边，他们礼拜六的时候都男女啊跳舞啊，跳交际舞啊，他们都活跃参加各种的活动。
在大学里边，在周末的时候，男女跳舞啊，好多舞会，参加好多的活动。
但是我对这些呢都没有兴趣。
我对这都没兴趣的。
我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从我们校领会坐车坐好远去参加这个学生大学生这个团契这个聚会。
我哋就。即系落堂之后，我就坐车好远去到参加呢个教会嘅聚会啦。
不过当时呢，我信主，我当时的动机就是说，我信了主以后，我不再下地狱了，我可以以后我的生命，以后我可以在天堂里边。
我信咗主之后，我就话，我以后就唔使下落地狱，我生命喺天堂里边啦。
但是我没有想到去传道，
但我谂我传道啊。
因为当时在八十年代那个末期吧，八十年代末期，那个在中国大陆里边有文凭啊，年轻啊，我也会写作，我也是院报的记者，我也能写，我又做这个大型企业的秘书啊，大家对我的前程呢也很看好。以后他们说，那你前任那边那些秘书都当了副厂长，有的当了处长，有的当了车间主任啊，你才三十来岁，你还有很有前途啊。
当时我能够写得。又是大企业的一个秘书，可以升上去做副厂长啊，厂长，前途似锦啊，好难得的。
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去传道，但是圣灵呢就感动我。有一天的晚上，
好，当时呢我谂到传道嘅，但系圣灵呢系感动我一天晚上。
有一天呢，快到凌晨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
到凌晨的时候，我听到个声音跟我讲，
啊，我是在那个大学生的那个宿舍，我是在那个，他是上下铺，我这是在上层，在那
上宿舍，我响上下铺，我响上铺。
啊，有一个声音说他你要被圣灵充满。
有圣灵同学讲你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当时初信，我不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我就
初信唔知咩叫圣灵充满啦。
我就问，因为当时那个宿舍里面学生那个凌晨的时候啊，那个校园里静悄悄，没有任何人呢说话呀、什么，但是我就听到这个声音说你要被圣灵充满，我就问怎么被圣灵充满呢？
我嗰阵时好静，凌晨嘅时候咧，冇声，即系冇人出声咧，我听个声音你要被圣灵充满，我就问点样被圣灵充满呢？
啊，我问了这一句话了以后呢，就好像一个电流一样。就流遍我的全身。
我问完这个话之后呢，我整个身体好像被电流通过一样，
就是我感到我的头，我从头到脚的全身都被啊这个圣灵来充满了高抹了。
我整个人觉得从头到脚都好像被圣灵来高抹了一样。
我感到浑身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感到全身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就心里边有一个意念说，我说有了这个圣灵充满这个力量，我什么事情啊？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都能够做到。
我心里就谂啊，如果有圣灵嘅充满嘅能力，咩事我可以克服胜过噶？
啊，然后呢，又这个声音又继续给我说，
有个声音继续同我讲，
他说信上帝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情。
佢话你信上帝系一生中最大嘅事情。
信上帝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情。
信上帝系你一生中最大嘅事情。
信上帝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情。
信上帝是一生中最大的事情。
好，这个声音啊说了三次，这个声音说了三次，
这个声音说了三次了。
然后我就爬起来，我就起来，我起来，当时我们那个宿舍里边啊光线还有一些暗，我打开灯。
当时我爬就起身了，我当时个有点暗，我打开灯，起身打开灯。
打开灯，我就把这个话记下来。
打开灯之后，将个话我写低咗啦。
我说为此为大，信仰上帝。
为此为大，信仰上帝。
就是说，信上帝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情。
信上帝一生中最大的事情。
这就是啊，天父上帝第一次对我的呼召。
这个是上帝第一次对我呼召。
对我呼召就是让我来传道，把信上帝当作我的大事，不要把升官啊、发财啊、成名成家呀、我过去的这些梦想，我自己人生的这个计划，我自己的计划书要破碎。
我觉得依事之后，我将我以前的计划升官发财啊、成家立室等等都要放低了，破碎了。
我要进入了上帝给我命定的让我传道的这个计划当中。
我记得上帝一个命令我去传道这个计划，我记住。
后来那么我在一个大型企业做这个秘书的工作。
后来我在大型企业里面做秘书工作。
但是我做秘书呢，我要跟厂长啊、跟这些官员要给他们写报告。
但我做一秘书跟厂长啊嚟写报告噶噃。
但是在写这个报告当中呢，我心里不平安。
但写报告嘅时候，我心里唔平安啦。
因为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要写一些假话。
因为一报告写假话，
不是我心里要写的东西。
系我心想写嘅。
有些数据啊，还要造假。
有啲数据系造假嘅。
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这样不诚实。
做基督徒唔可以唔诚实嘅。
后来我就把这个工作给辞掉。
我就辞掉这个工作。
当我把这个工作辞掉的时候，我们周围的这些干部啊、这些工程师啊、这个副总啊，还有这些干部啊、处长啊、车间主任啊，他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当时我辞职的时候，我四周围的厂长啊等等，我上司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你辞掉这个工作？
他秘书这个工作多好，往上可以升官，你为什么人家争还争不到呢？你为什么把这个工作会辞掉呢？
做秘书工作往上可以升官啊，你争都争不住啦，你应该辞掉佢啦。
他说就是，他们就是说，哎呀，这个张一南啊，他信上帝信迷了。
话信张义南信上帝信痴咗线啦！
啊，他说这个不正常，
唔正常啊！
但是呢，我呢，我觉得那上帝已经呼召我了嘛。
我觉得上帝系呼召我嘅，
所以说我呢就到我们厂的我们一个工厂，我们工厂是个军工厂，它是在山沟里边，在那大山里边。
当时我嘅工作嘅单位系一个军工厂喺山沟里边，大山里边嘅，我就去嗰度。
我就找了一间教会。
我揾到间教会。
我找了一间教会呢，这个教会呢，它那个房子非常简陋，聚会的地方。
那个教会是非常简陋的房子，就可以聚会了。
它这个房子是一个养鸡棚。
那个房子是养鸡棚来的，其实。
啊，它连一般的农舍都不如。
一般农舍都不如的。
它是一个土坯盖的，一个上面一个高粱杆，就那样糊一下， 就那样，那下面都是土堆啊，土做那个土堆里面啊垫一个东西。
简陋，下面有土堆，上面个茅一啲茅寮咁嘅，好简单嘅。
那我在南京，我在那个美轮美奂的磨头路那个大教堂里聚会，那么现在一下子来到这样的一个杨基棚这样的一个聚会点，这个落差太大了。
我以前南京个大教堂聚会，去到一个地方家庭聚会，好简陋嘅，落差太大了。
啊，在磨头路教堂都是一些大学教授啊，都是大学生啊，都是一些南京市民啊，他们都是身份呢、啊、都比较高嘛，社会地位都很好。
哦，南京的教堂聚会的时候，那些教授啊，比较上流社会啊等等，都民众都比较知识分子也多啲嘅。
但是在那偏僻山区的那些农民，这些基督徒呢，他们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甚至。
嗱，嗰啲咧喺山區聚會嘅基督徒係好低下嘅農民嚟嘅。
他們都是社會邊緣的人。
社會邊緣嘅人。
那麼我跟他們在一起呢，我記得有一次，那有一個老太太，一個老姊妹，她的腳呢還不太方便。那一天有點下雨，她呢還有點滑，我呢那個聚會完了以後，我走出來以後，我扶了一下這個老姐妹，這個穿着很破破爛爛的這個老姐妹，我就扶她，我怕她滑倒。
有一次在落大雨的时候，一个姊妹穿得很破烂，她脚不是很舒服，我就陪她拖着她。
就是结果被我们厂里边的这些职工，被我们这个工厂的职工看到了。他们说是张一楠那么有文化当秘书会写作，各个方面都很好，大家都很看好的。现在他跟这些不识字的农民，跟这些老太太，跟这些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混在一起，有什么前途呢？
我见到你以前是一个秘书很有前途的，但你扶了个老太太衣服又破烂，有咩前途呢？
当时我妻子呢，她是在医院工作。
她
在医院做护士长。
应该叫做护士长。
但是她呢对我也不理解。
她对我都有啲意见。
我父母也对我不理解。
我父母对我有意见的。
我的朋友对我也不理解。
我朋友对我有意见的。
他觉得这个你怎么信上帝，信到这种跟这些农村啊骑一个破车子啊，骑一个自行车到农村到处去传道。
你为什么你做到咁嘅情况咧，揸个烂车就去农村嚟四围去传道啦。
但是我当时呢就是想传道。
啊，当时我就觉得系要传道，
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燃烧，
喺圣灵里边燃烧住。
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是也在这些大教堂里面，在大教堂里有一个容纳一千多人的大教堂，在那里边讲道。
有一次我有一个大教堂，一千多人嘅教堂，我喺度讲道。
那么我在三芝呢，我也给他们设计一些教堂。
我响三芝。
在三芝教堂给他们设计一些教堂，帮助农村盖教堂。
我都响同三芝合作咧，响农村里帮我哋盖教堂。
那么到后来呢，我们的周围呢，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呢，离那个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姊妹他们那个家呢比较近。你们听说过有一个迦南诗歌？
听过你
小敏姊妹那个，
一个迦南诗歌小敏姊妹的作者啦，我同佢个住嘅地方好接近嘅。
他们这些一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就来找我。
嗰啲家庭教会嘅传道就嚟揾我啦。
他们找我呢，我们当时三芝教堂咧唱的是赞美诗。
我哋嗰时三芝教会唱咧系赞美诗啦。
他们家庭教会呢唱的是小敏姊妹的那个迦南诗歌。
家庭教会唱咧小敏姊妹所写嘅即系嗰啲诗歌啦，迦南诗歌啦。
因为我呢以前呢是一个记者嘛，我什么事情都想看一看了解一下。
我以前记者，所以我就咩事睇下研究下睇下咁样。
我就随着这些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随住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参加佢哋嘅聚会啦。
当时呢我就看到这些一群年轻的这些农民，他们不是在这个教堂里聚会，他们是在家庭在农村的这些院落里边聚会。
我见到当时好多年轻嘅人咧，就响唔系响三月教会嘅教堂聚会，响农村嗰地方好简单嘅地方嚟聚会。
他们唱着点燃福音的火，吹起福音号角。他们唱得非常高亢，我看他们拍着手，他们脸上放着光，他们那种福星的那种火，深深地打动了我。
佢哋唱嗰啲家庭教会唱嘅诗歌，好开心嘅，面都发光嘅。
我就感到，我说好啊。在中华的大地上，一场波澜壮阔的福音运动就在农村兴起了。我说我以后我就跟你们了。
所以看到之后呢，他又被很向往，好了，一场壮大 波澜壮阔的运动要展开了，我要参加你的教会了。
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中国基督教的希望，
在我们身上看到中国教会的希望。
因为在三字教堂里面有很多的限制，三定点啊，就是有十不准啊，这个不准接待海外的，不准接待海外的牧师，不准看海外的书籍啊，不准在教堂以外传福音，有很多的限制。
三字教会好多限制，又唔准系请外边嘅人嚟讲道啊，又唔准睇海外嘅刊物等等，好多限制。
啊，受洗的人数要经过宗教局批准，案例牧师长老也要经过批准。
你受洗人数啊，按立牧师啊等等，都要经过三字教会官方的批准了。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限制，那么就不能够自由的传福音，所以在那里边传道啊，各个方面都受了很多的辖制和限制。
因为咁缘故咧，好多嘅限制，唔能够好自由嘅传福音。
那么由于我以前栽培我的那个钱老师，那个我在学联会，他们都认为家庭教会是纯正的教会。那么我已经给我在我接受福音的时候，我已经给我这样讲。那么现在我又看到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时向我传福音的钱老师都讲咗，嘉陵教会是纯正的教会的群体啦。而我自己看到嘉陵教会的佢哋真系咁样好自由的传道，信仰好真诚，所以我觉得佢哋系应该系上帝使用的啦。
那当时三字教堂里面，他们都请我去讲道，因为我有文化，我也有知识，我能。
当时三字教会都请我讲道，因为我有文化有知识，佢请我讲道噶。
当时我一加入三字教会，我一参加这个家庭教会的时候，他们都远远离开我，都不敢跟我接触。
当我一参加三字教会的时候咧，佢即刻三字教会的人咧同我远离了，分开清楚了。
那么我呢就跟三字，我看三字教会呢，他们这个受的限制，他们怕抓，怕罚款。怕受连累，他们有很多的怕，
因为他们很
害怕，
怕捉啊，又罚款啊，怕连累，所以同我分开咗。
那么我呢，就跟家庭教会，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就开始传道。后来我就把我的工作都放下，全奉献来传道。
后来我将我工作放低，就去家庭教会里边咧，全时间系工作啦。
那么我在传道的时候呢，我就到山上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我传道的时候，去山上同上帝做一个祈祷。
我说主啊，你呼召我来传道，那我现在不干工作，我也没有工资，那我家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怎么办？我说你对我在经济上供应我一笔钱，我然后就把工作全部辞掉，我来全奉献来传道。
上帝讲，如果我唔做工作，咁我屋企嘅太太啊细路仔点算呢？如果你照顾我，就放得所有工作你跟随你啦。
但是呢，上帝没有垂听我这个祷告。
上帝冇听我呢个祈祷噃。
后来呢，我看到一个属灵书籍，他说你要有信心，你先把信心的第一步迈出去，上帝才会给你开出路。
我睇咗一个属灵嘅睇法就话，你先用信心迈出一步，其他上帝会照顾噶。
上帝在没有供应你的时候，你就先把工作就辞掉，你凭着信心先把它辞掉，你就出去传道，你看上帝供应你不供应你。
你要凭信心先辞掉工作，然后出去睇下上帝照唔照顾你啦。
好，我说我凭着信心，我现在还上帝还没有供应我，我就确信以后必然供应我，我就把工作辞了。
好，我凭信心我就行出去传道，唔工作啦，睇上帝会照顾我啦。
那么这样半年以后，上帝就借着一个人，主就借着一个人给我经济方面供应我生活。
半年之后，上帝借一个人主动用经济支持我工作。
所以主耶稣他造就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信心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造就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信心的生命。
这个信心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想象的。
这个信心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想象出来的。
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打算。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打算。
但是主呢，他是要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他，来跟着他走，这样能够你都感受到哦，我们所做的这个是主让我们做的，不是我们人的计划所能做的事情。
主要我们跟着他走，是被人看到是主要我们做的，不是人的计划的。
所以说奉献就是一个信心。
所以奉献是一个信心。
那么我这样的这个在奉献这个方面，我走出了第一步。
我奉献就走出第一步了。
那么后来呢，在家庭教会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受到逼迫。
就喺家庭教会开始嘅时候，受到好大嘅逼迫。
那公安呢就开始关注我们了。
公安就开始关注我哋。
那后来呢，我就是跟赵牧师啊，跟他们赵天安牧师，中国福音会的，他在河南农村传道啊。那么我就跟他接触，当时主呢给我的一个意向，就是要我来写作中国教会的历史。
当时赵天恩牧师由香港上去的牧师啊，他就去河南的乡村咧系传福音。我联系之后咧，我后来我觉得咧就系上帝都俾我一个恩赐，要写中国教会历史。
因为我在出去传道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这种传道人在文化大革命受苦啊，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苦啊，有很多的神迹其实伴随着他们，他们有很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觉得这些见证都在民间在那里隐藏着，我觉得应该把他们采访出来，把他们记载下来，成为后代这些基督徒能够看到的，能够激励这些后代的基督徒。所以我有一个强烈的负担，我要采访这一批属灵的老人。
因为我发现传道的过程里面，很多文革受苦的传道人呢，随着他们有生很多生命的见证，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是隐藏了的。我要做采访他的工作，将他们的经历写下来，为传传给后人。
但是主动呢，主耶稣非常奇妙，他就给我们开，他既然给你这个意向，他给你这个使命，他就为你开出路，让你凭着信心往前走。
主耶稣很奇妙，他给你个意象，给你个使命，就开路给你行出去了。
那他就叫我遇到赵天安牧师，他是研究中国教会的一个专家。
我遇见赵天安牧师，他是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的专家。
那他呢跟我他一看我是一个年轻人，我跟着他，那么他是英文思维，我是汉语，我的汉语基础比较好，我以前当过高中的语文老师嘛，我的写作可以，我们两个有一个互补嘛，可以
在。他呢节目先是用英文思考的，英文写作，我用汉语比较好，我以前是高中的语文老师来的。
他不方便在中国的这些农村教会随便地来走，因为他在香港，在台湾呢，在美国呀，那么我有这个方便，我可以到各地去采访这些见证。
那他就不方便入去全国走动，但我可以抢全国走动，配合得好好的。
因为当时在1996年的时候呢，就是官方呢对家庭教会开始有一个严打斗争。
在1996年的时候，官方是对家庭教会有严打的斗争的。
那么严打斗争呢，就是要把这个家庭教会呢，凡是不参加三自的都打成邪教。
因为他们计划是凡是不参加三自教会都打成邪教，
那这样就迫使家庭教会的各个教派各个支派的领袖走到一起来的交通来祷告，
迫使所有各地的家庭教会领袖走在一起来交通的情况了。
当时呢，我就写了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合一的一个论纲。
我当时我写了一个家庭教会的合一的论纲，
就是我们要表明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纯正的信仰，我们不是邪教。
我们要表明我们基督家庭教会信是纯正的信仰，不是邪教。
我们这些家庭教会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教派。
我们家庭教会很多不同的教派，
有基要福音派，有
基本的福音派，
有灵恩派，有
灵恩派，
有小群奥比派，
有小群等等，
还有改革中长老会，
有改革中长老会，
以死得永远得救，还有
得救永远得救，
还有耶稣家庭，耶稣家庭守中道，这些教会
耶稣家庭守真道等等。
但是这些教会呢，我呢研究教会历史呢，我们看到还有重生派啊，他们这些，我觉得这些农村呢，他们都教派之间都打成隔墙，互相不了解，都认为自己这一派是最正确的，认为其他的教派都不正确。
仲有重生派等等，他们之间呢好似都有隔阂嘅，互不唔系往来嘅，唔系往来嘅。
所以说我们这些这些大教派的这些家庭教会的领袖都去找各个教派的领袖来连接交通。
所以我们几个大家庭教会领袖找了世家庭教会领袖去交通了。
那么我们呢就在山沟里，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大家约定都在这晚上啊白天啊就是在这一起交通，怎么合一，怎么能够表明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
我们就在山沟里面没静的地方，大家来讨论白天夜晚都来交通怎么合二为一。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批一批的教会领袖都被抓起来。
在过程里面，一批批教会领袖被捉了。
那么抓起来以后，就有的挨打，有的判了劳教。
被一批人捉了，坐监又劳教了。
有的被罚款。
有的被罚款了。
有的被这个拘留。
被拘留了。
那我呢？我一直在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有几次就是差一点没被抓住。我呢被抄家了三次。
我呢就一路跑了，但我就捉唔到我当时，但我屋企被抄家三次噶啦。
因为我也知道，那么如果我呢在家里边住呢，到晚有一天晚上，就是有一天晚上，公安六个公安就是跳墙翻墙过去到我们家去抄我们的家。那一天晚上呢，我刚好不在家里边住。
我有一晚我刚刚不在屋企住，但六个工人入嚟跳墙入嚟咧系抄家捉我。
就那么从那以后呢，我就有五年半的时间在外边被追赶。
我从嗰次开始就唔敢翻屋企，有五年半喺外边嚟到被追拿。
那么在五年半当中，我不能公开回去。我一公开回去后，当地的派出所、公安或者看见我，就会把我抓起来。
我唔可以公开翻屋企，如果俾人睇到捉到我嘅，公安。
那么我只能选择在夜里，在夜里，在看看夜深人静的时候，周围没有人，没有线人，没有什么看的时候，我再悄悄地回去。
我就是夜晚黑没人的时候，静静地回家。
我就是在外这五年半，我就是在外边住，就是住在一些接待家庭里面，到全国各地去传道。
我就去全国各地咧，系俾人接待我去传道啦，家庭嘅屋企里边。
那么我是在农村城市到处跑。
我喺农村城市到处跑。
但是我们的意向，家庭教会的意向就是两个字：逃与传。
我哋家庭教会两个字啫，逃与传。
那么逃呢，就是以前呢，在五十年代，像王明道啊，像林献高啊，他们这些呢，就是坐在家里边等着被抓。
以前呢，就家庭教会就系林献高啊、王明道就坐屋企俾人等，俾人捉啦。
那么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些传道人都学了一个聪明。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算系聪明咗啦。
因为你抓起来一关三年五年，你这三年五年在监狱里、在牢教所，你传不能传道啊？
你俾人捉到之后，三年五年都牢教所，点传福音呢？
所以说他们一抓都跑，
佢一捉就要走啦。
他们这一跑呢，就是天天去传道。
有咩跑咧？天天传道啦嘛。
白天晚上天天传道。
白天晚上天天传道啦。
因为你不能干社会上的工作了嘛。
要就做其他工，做唔到其他工作啦嘛。
那么这样一抄家以后，我就加入这个家庭教会的团队。
一抄家之后，我就家庭教会团队啦。
在家庭教会的领袖就非常高兴。
啊，梁教练就好开心啦。
他就说：哎呀，这我们来一个年轻的，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传道人，你跟我们在一起了。
啊，佢哋好开心啊！一个年轻嘅有知识文化人同我一齐参与工作啦。
虽然那我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生活光景。
当时系咁样情况啦。
那么我呢，我在这个农村教会呢，我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训练。
咁农村教会受到好多训练嘅。
那么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群体。
啊，见到好多唔同嘅团体。
感谢主，我觉得主耶稣他是要造就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感谢主耶稣造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
那主耶稣要造就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要把我们那种虚荣、那种骄傲、那种面子能够放下来。
主耶稣要我们将我们的骄傲等等放低，
要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
我这个谦卑顺服的心。
要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磨练。
因为生命有磨练，
有一个造就，
有一个造就。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传道，虽然我们看不到前面，我们传呐、啊、传呐、啊、传呐、啊，以后怎么办呢？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也没法管，我的妻子我也没法管，我们就这样的传道传下去吗？
我太太有几个细路仔要读书嘅，我太太都要照顾，但我都冇办法要传道、传道、传道啦。
那我们在那聚会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不是像你们这样的心里边那么安舒那样。
我哋传道的时候，唔好似你哋坐喺度咁安舒嘅。
那么我每一次上讲台去讲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脑子有一个潜意识，就是想到，哎，我在讲道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公安局就忽然冲进来啊？
会唔会我讲到嘅时候咧，突然间公安就走入嚟咧？
确实是有一天的晚上，我们正我们讲完道以后啊，在聚会完了以后，十八个公安就把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给包围了。
即系一次我讲完道之后，我们有十八公安就将我哋包围住了。
这个公安把我们包围起来了以后，他们十八个公安就是拿着这个棍打。
佢哋十八公安入嚟之后用棍嚟打我哋。
那么因为是晚上啊，弟兄姊妹都往外跑啊，有的被抓回来了，有的是跑不掉。我呢没跑掉，就被抓到这个车上。
我咧嗰晚走唔甩啦，就被捉咗去个车度啦。
弄到车上以后呢，我就，公安呢再往公安局带啊。
咁佢个车就去公安局嗰度啦。
那因为是晚上嘛，他走到一个拐角的地方，那个车有点放慢。
佢个地方系有弯个地方，个车就慢咗落嚟。
那个放慢的时候，我就突然把这个车窗打开，我就跳下去了。
我就将我个车门打开，就跳咗出去啦。
因为我知道这个，我被抄家，那当时正要抓我嘛，我要被抓住了以后，那就可能又被关几年啊，或者是都说不定。
我知道如果被判监了几年，说不定噶。
当时我那个公安的就往天上打了一枪。
公安就向天开了一枪。
然后他是为了镇住，不让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往再逃跑。
他的意思是，震慑住你，其他人不要再走了。
所以说我呢，就那一次就逃脱了。
那一次我走了。
有一次呢，我是正在写教会历史，在一个我租的一个房子，正写的时候，四个公安又去了。
我有一次写教会历史写书的时候，四个公安又入来了。
去了以后呢，就是我给他应付他，我就是给他说啊，我们怎么怎么怎么，他们就拿走我的一些资料，拿走资料我就知道他回去以后一看，他肯定还回来抓我，那我赶快把这个我跳墙，把我采访的那些磁带啊，那些资料再用跳墙过去到那个呢，我就给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跑了。
我知道我磁带访问的录音带呢，如果捉到你就麻烦了，我就即刻就跳墙。
有时候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那个警车开过来，我们都赶快拎着包从后墙跑，翻墙跑跑。
有时呢，我聚会的时候警车来了，我就另外一个地方走了出去了。
那么就这样呢，我就是跑了五年半以后，终于被抓住，我被关了两年。
就终于大约五年半呢，捉到了，关了两年。
一抓住我以后，就给我戴上手铐，就是。白天晚上都戴上手铐啊，就是说要判我三年到无期徒刑。
要戴手铐，可能判三年五年都无期徒刑。
那我进食祷告了八天，后来就是
八日禁食祈祷。
后来判了两年吧。
后来判了两年。
判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我在监狱里边跟这些流氓黑社会啊他们在一起，我给他们唱诗，给他们传福音，给这些警察传福音，有很多生命的造就。
我嗰陣喺嗰兩年裏邊，喺監裏邊咧，同啲流氓啊、警察啊嚟到獄卒嚟到傳福音、唱詩等，佢生活都造就。
那主耶穌咧，為什麼叫我坐監呢？叫我坐監呢，我感到主耶穌愛我，他才叫我坐監。
主耶穌愛我先叫我坐監啫。
後來我的妻子就不理解，她說：，我家一男這麼跟上帝傳道，這麼成天跑路跟你傳道，你怎麼還把他弄到監獄裡呢？
我太太就唔明啊，點解上帝你我阿二男咧去傳道，點解仲將我等到監裏邊咧？
他跟上帝禱告，他跟上帝辯理啊。
佢同上帝辯護啊。
後來聖靈給他說：，那你要想坐監，你還不配呢。
那上帝感動佢話：，你係要為上帝坐監，你都唔配嘅。
坐監是要有資格的。
坐监是 有值得坐监的，要是吗？
就是
有资格坐啊。
所以说我在监狱里边，在被囚的地方，我就感谢主，我说主啊，感谢你让我坐监。
所以我坐监的时候，我真系感谢主，我感谢你俾我坐监。
因为你在坐监的时候，可以主耶稣造就我们的生命，谦卑顺服，让我们基督徒的品格的流露，让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做属灵的征战，让我们体会到中国各个方面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祷告。
所以坐监时，我就更加多时间祈祷谦卑自己了。
那我在受苦的这个过程当中，主都把更大的启示、更大的奥秘、更大的意象启示给我。
我受苦的时候，主更大的奥秘意象你传俾我知道。
我回顾我走过的这个路，我感觉到就是主耶稣一步一步的造就我们在信心方面，在各种考验这个面前，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一次一次的突破。一次一次的提升我们的属灵境界，提升我们属灵的能力，提升我们属灵的权柄。
回顾主耶稣，这一切都是造就我的生命。
有一个先知雷克乔纳，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那上帝不会把大的使命托付给他。
有人讲，一个人一帆风顺的时候，上帝不会给使命交大使命交给他的。
一个传道人如果跟他的磨练多，跟他的造就多，跟他的苦难多，那么跟他的使命也大。
一个传道人经历的苦难磨练越多，就是上帝比他使命更加多更加大。
所以说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些传道人和我这样的传道人有很多，我们的一个同工他 被抓过16次。
其实好像我今天例子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传道人很多，有一个同工被捉了16次。
16次，像郑云书老人，他今年80岁了，将近80岁，他两次判刑，一次判20年，一次判12年。他为了坚持他们耶稣家庭的立场，他判了32年刑。
哇！呢个系家庭教会领袖，佢嘅自己嘅信仰，判咗30年、20年，咗好耐，咁81岁啦，今年。
还有他的儿子判刑，他全家判刑的年数，我给他累积了一下，是60年。
哇！佢加埋上嚟，屋企人嘅判刑60年啦，已经。
所以我在中国教会的当中采访了很多这样的催人泪下的这种见证。
我。就訪問很多家庭教會的嗰啲嘅例子，催人淚下嘅，令人賺人眼淚嘅，好多咁嘅見證。
這是主耶穌造就中國教會、愛中國教會的一個明證。
一个主耶稣爱中国教会造就中国教会的明证。
因为中华民族的教会能够让上帝让我们承受这个苦难，就是要我们承接更大的使命。
中国教会能够承受这么大的苦难，就因为上帝有更大的使命交给我们。
苦难越深，那么就是你的使命就越大。
苦难越深，使命越大。
所以说感谢主，所以说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我盼望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所以盼望大家等姊妹在逆境的时候苦难的时候能记得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你不要抱怨上帝，
我们依靠上帝，
你要凡事感恩，
凡事感恩，
上帝就会给你开出路，
上帝为你开出路的了。
他把一个一个的难处慢慢给你挪，你过每一个关他就把这个难处给你挪去，
他会过一个难处来就陪你过关，一个难处拿走的会，
他就会造就你一个丰盛的生命，
会造就你丰盛的生命。
所以说那么现在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能力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能力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
永恒的生命，
永恒永恒的生命，
圣洁的生命，
圣洁的生命，
有光有爱的生命，
有爱有信的生命，
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的生命，
我们能够结出圣灵九种果子的生命。
这九种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生命，
就是忍耐、和平、仁爱、信实等等的生命。
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经过考验、经过磨练而得到得胜的生命。
所以我们生命经过磨练能够一个是成熟的生命。
主耶稣在告诉这七教会给他们的赏赐都是得胜者才能得到赏赐。
耶稣跟他讲七个教会跟他讲你有赏赐得胜的教会。
当我们有了这种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才能有真正的平安，还真正的安舒。无论你在顺境，无论在你逆境，你在监狱当中，你在豪华的饭店当中，你都是平安的，你都是安舒的。
当你有讲丰盛生命的时候，无论何处我们都平安的了。
将来后你的归宿就是天上的赏赐，
我们的归宿就是天上的赏赐，
甚至是天上的冠冕，
天上的冠冕。
愿天父上帝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天上天父祝福我们弟兄姊妹
都得到丰盛的生命，
得到丰盛的生命，
都得到天国丰盛的赏赐，
得到天国丰盛的赏赐。
愿上帝祝福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这个礼拜堂的所有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
让上帝祝福我们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礼拜堂的弟兄姊妹。
来，我做一个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全能的天父，慈爱的上帝，我感谢赞美你，天父上帝啊，感谢你使我能够在这个礼拜堂在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主啊，这见证的荣耀是属于你的。主啊，保守我们不偷窃虚浮的荣耀。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啊，主耶稣，你是羊的好牧人，你叫你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基督，你是丰盛的基督，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你的里面。你也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丰盛，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使我们胜过世俗的诱惑，胜过外在的逼迫。主啊，使我们坚定信心来跟随你。主啊，你祝福我们亲爱弟兄姊妹的家庭。主啊，你祝福香港的众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彼此连结，合而为一。主啊，能够传讲个人得救的福音，重生的福音，悔改赦罪的真道。主啊，也能够传讲国度的福音，使香港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城市，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城市。主啊，求你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啊，兴起合你心意的教会，兴起福音的教会。主啊，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在，使这个教会的人数天天加增。荣耀主你的圣名，高举耀华你得胜的旌旗，高举耶稣基督你十字架的旌旗，愿你十字架的旌旗在这里高高飘扬。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一下的时间，祝福我们领受主耶稣你的圣体和宝血，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主啊，使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的血统是属上帝儿女的神圣血统的生命。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信靠你到底，爱你到底，直到见你的面，永永远远的属于你。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